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随着心理健康意识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我认知与归类，各种心理测试和评估工具也应运而生。其中 MBTI 人格测试以其独特的性格分类方式吸引了众多追求自我认知的人群，然而这一测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心理学界也一直备受争议。从古老的生肖属性到星座血型，再到如今风靡一时的 MBTI 心理测试，人们似乎总在寻找一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方式。然而这些方式真的有效吗？他们是否真的能揭示我们的内心世界呢？本期圆桌健谈节目，注册心理咨询师陈慧玲将就 MBTI 心理测试的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MBTI 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是一种破选型自我报告式的性格评估测试，用以衡量和描述人们在获取信息、做出决策、对待生活等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和性格类型。作为一种基于荣格心理学理论的性格分类工具， MBTI 通过四个维度，也就是能量来源、信息收集、决策方式和生活态度，将人的性格划分为16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独特的特性和行为倾向。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价值观、优势和劣势，从而更好地规划生活和职业发展。MBTI 的走红也适应了当下快节奏高压生活下年轻人对自我认知的需要。
当然我首先想说的就是呢，这自我认知 self-awareness 这一块呢确实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很多人会通过什么星座啊、命理啊、占卜啊来得到某一些心灵上的支持哈。但是呢，从科学啊，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和观点上来看呢，它是缺乏实证的支持的。然后刚刚呢，就是你有提到 MBTI， 相对来说呢，可能很多人呢都有听过这 MBTI 呢，它是一个蛮好的什么心理测试。可是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呢， MBTI 呢，它并非是个具有效性的心理评估，所以呢，我本人也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好像有一些企业，他会在员工，比如说面试或者入职之后，哎，让他们去做一个 MBTI， 然后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那我自己来做一个，我更好的认识自己，可能他对我的寻找工作呀，在职业安排上面会有一些指导性。那您觉得利用这些工具来去更好的认识自我，它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呢？
如果说嘛，你说的是使用这些心理评估和测试呢，为的是要让一个人去了解这个人的价值观啊，他的优势啊，他的劣势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体的企业规划啊，还有本人的这个成长，它是特别有帮助的。但是呢，往往就是可能大家都常听到 MBTI 的这个评估，就认为它是一个 valid， 就是有效性的。但是其实好多的企业哈，目前来说都不使用这一类型的测试。 有其他好多的这个评估啊测试是可以使用的，但往往就并非是 MBTI。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网上看到比如说免费的这个 MBTI 测试呢，就要小心一点，它就是经过很多的这个研究显示呢，理论上呢是可以理解人嘛它有一定的倾向，但是呢把人简单归类在这几个框框里边是得不到很多这个科学的支持和这个研究的实证的。
嗯，而且举个例子，比如说提到生肖属性，这个其实它的一些对你的人格的描述会有一些很模糊或者说是非常普遍的一些描述方式，比如说啊，属老虎的就是你很勇敢，然后属猴子的你很机灵，那它这些描述呢就很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用在很多人的身上，就是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描述觉得哎，好像很符合我自己，就有一种这种从众的心理。那心理学上好像也有一个类似描述这种效应的一个术语啊，叫 Barnum Effect， 巴纳姆效应。那它可能会在我们比如说使用这些工具来更好了解自己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带来这种认知上的偏差。
是，这种效应呢确实也很常听到也很常发生。然后话说到呢，在几十年前吧，确实有一个大学教授呢，他也真的就做了这个研究，他让呢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呢做了一个测试，然后说的是呢做了这个测试之后呢将会有一个结果让你知道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是什么类型那样嘛。结果大家呢在拿到了这个结果之后每人都有，但是呢就是得自己呢先读，不要分享给别人看，然后给自己打分，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描述呢有多么的准确。那么呢在所有的这学生呢做了这个评估之后呢就发现了原来大家打的这个结果都一样，就是无论做的什么测验什么的这结果其实都一样，但是呢这个大学教授呢就得到的大家的观点是哎呀大家都觉得这个描述特别像我呢，全打的就是五分内打的都是四五分。然后这就是正正呢说明了你刚刚说的这个巴纳姆效应，大家经常呢都会犯下这种错误的。
早期的星座理论将人按照十二星座简单分为十二种性格，许多人也十分熟悉双鱼座的爱哭、天蝎座爱记仇的说法，甚至成为了一些人心目当中的刻板印象，这便是巴纳姆效应最直观的例子之一。然而，自我认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反思和学习来逐渐了解自己。那么如何规避巴纳姆效应带来的认知偏差呢？陈慧玲给出了她的建议。
那要怎么样去避开这个效应呢？第一呢，就是要先去考察一下我即将要做的这个测验这个评估呢它是否有效，是否是有通过研究的证实，然后呢是否有什么人口的这个 comparison， 那一种就是呢不了解的话呢要找这个专业人士，比如说这些 coach 或者是 psychology 心理辅导员，一般都会给你这个方向说哎，这个评估挺好的，还是这个评估不要去用。所以呢像是这些这些描述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人在读星座呀或者是生肖，刚刚你说的有一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有一些描述呢它是很广泛，比如说嘛，那有时候有一些他会说哎呀你这个人呢脾气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好，但是其实你还算是一个蛮善良的人，就像是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放在哪个人身上都一样。那么呢就是说大家就是在读一些比如说玩这些占卜，如果说嘛只是一个社交，每个人就玩了之后就大家开心那也是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这个测验呢它是没有科学效应的话呢，那就可以的话就更避开，不要用它不要更使用于或者是过于相信这个结果。
人的性格和命运是复杂多变的，不可能被简单的预测和归类，但 MBTI 之所以能够如此盛行， 也要归功于社交媒体的大范围传播，赋予了其一定的社交属性，成为人们在满足归属需要、进行社会比较、甚至参与共享文化体验等多种心理驱动下的自然行为。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慧玲有何看法呢？下期圆桌健谈节目，他将解析这一现象的利与弊，并提出自己的专业建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